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在马来西亚呢，其实关于继承这个问题哦，往往呢可能只有在家里可能真的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要被迫面对哦。那么其实说到继承的话呢，它也不只是富人的一个专属话题，而是每个家庭呢其实都绕不开的一个现实。那么究竟继承有哪一些是需要大家特别去注意的事情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这个法律时事评论员，也是胡文泰律师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的课题。欢迎胡律师。
Jacob 你好，大家早。关于继承，因为马来西亚，你看到马来西亚这些文化，因为有很多这些这个很多生意人，或者是我一般的一些顾客，他们都一般的一都会跟我说，他说哎，你看我这么辛苦的这大半辈子做什么呢？我都是留给小孩的嘛。我就说啊，好的，如果我也是希望说我的父母亲也是做了很多可以留给我，所以他们说留给小孩的话，肯定就是讲到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个继承。 OK， 这个继承呢你怎么要怎么做呢？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一些生意，他们就是往往慢慢把这个生意交代给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儿子啊，他们的女儿。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可能还有很多产业，他们有屋子啊，有电务啊，有地皮啊，这些东西。那么往往可能有些人他们不想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就给他们的小孩，他们可能会在他们过世了过后才把它转去给小孩。那么用什么方式呢？他们就是用遗嘱的方式，就是交在遗嘱里面交代说他们遗产要怎么分配，要用这个遗嘱来做。
那么基本上其实通常啦，每次马来西亚人就是我们在继承这个遗产的时候，我们最常会遇到首先是哪一些的法律问题呢？
OK， 碰到这遗产的问题呢，我们首先看两种。第一呢，就是说他有没有写立遗嘱。第一，如果他有立遗嘱的话，他们相对来说好处比较多。因为比如说如果你有立遗嘱，那么你可以选择说谁是你的受益人，那么你想要给谁，你不想给谁。如果你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你的遗嘱将会是去根据这个马来西亚1958年的这个分配法令来分配的。那么怎么分配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小孩们一定会得到特别多。比如说你留下的是你太太，你没父母亲，那么你太太只会拿到你的遗产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就平分给你的小孩们。那么如果比如说你还有父母亲，那么四分之一就分给父母亲，四分之一给你太太，跟其他的一半是平分给你所有的小孩。如果你假如说有立遗嘱，那么肯定是好处会比较多的。而且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省去了非常多的这个印花税。只要你有立遗嘱，那么你的这个遗产把它转让给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的任何的受益人，那么他们就不需要付这个印花税。
我们常常都会鼓励大家就是事先我们先把所有的一些就是身后事的东西我们先安排好了之后呢，可能是对于在世的一些亲人的话呢也会比较方便啦。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除了立遗嘱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法律工具同样的也是可以很顺利的就是帮助这个资产转移的呢？
有的，就比如说这个信托。信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有两间房子我有两间房子，那么如果我要把它现在过名去给这个我的小孩，那么就必须要付这个印花税。那么如果我不在了过后，当然我可以立遗嘱，那么把它过去给我的小孩。那么有一天如果这个资产很庞大的话，我过给小孩，有些人可能就会担心说啊，如果可能我的小孩不太会管理这些东西，可能我工作了大半辈子50年了70年所累积下来的财富，可能一夜间就可能被小孩给花光了，然后你也担心说那么这个小孩以后不懂得怎么照顾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在生前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个信托。你可以把这个信托交给一个信托人，那么他们就比如说每个月在我这个房子里面，我们租出去的这个房租每个月我的小孩都可以得到这个一部分的房租，那么我知道说那么永远这个小孩就不饿死了。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方式。他的信托还有很多的方式来做，比如说现在我在世，我可以不用说我过世了过后我才成立这个信托，我可以讲现在我在世，我就说好，我就成立一间 ABC 有限公司，我把所有的产业就交在里面。那么这个 ABC 有限公司呢，里面就有一些信托人，信托人就必须要跟着我的意思怎么去 处理这个信托里面的一些产业，我人在世我就叫它产业了。那么我人不在过后，我就说这些是我的遗产了，大概是这两样子方式。
而且呢，刚刚的第一个方式呢，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关注这个娱乐新闻呢，其实就是沈殿霞的女儿，就是郑欣宜的这个案件呢，其实她就是沈殿霞在离世前已经有先做了这个信托，所以呢，就是必须每个月可能固定给她零用钱，只有到她35岁了之后呢，她才可以正式的继承这个遗产。所以我相信这一方面可能大家的这个概念会比较深一点点哦。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说到这个债务跟遗产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有不少的人士，他们其实每一次在继承这个遗产之前，他们也是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这个继承人，我会不会需要替这个死者可能偿还债务呢？就如果他们自己本身可能还有一些没有还清的这个债务的话。
好，我们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这个遗嘱的这个程序是怎么样子。就比如说，我现在立了一个遗嘱过后，那么我一定会要找一个遗产执行人，就是我在世的时候我可以签名，但是我如果不在了过后，谁帮我签这个名？谁帮我做这个？就是有权利签这个名字，那个人就是遗产执行人。所以在我的遗嘱里面的话，我必须要提到说谁是我的遗产执行人。就比如说，我找谁都可以。比如说，我找 Jacob 你，我说啊，有一天我不在了，Jacob，我想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做我的遗产执行人？那么是可以的，谁都可以，只要是你愿意的话。那么在你还没有跟着我的这个遗嘱来分配我的这个遗产之前，你必须要知道说我有什么债务。那么你知道说哦，可能我欠这个卡债啊，可能我欠任何一些人的一些钱呢、啊，或者是欠这个税务局的一些税务，你必须要把我的一部分钱拿去还了这些人过后，你才可以根据我的遗嘱来分配我的遗产。就是想说，这个遗产执行人有这个责任去还了这个任何的债务，才可以把它给了我的受益人。受益人是不需要去还这个，去背这个债务的。
走进时事，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么到目前为止啦，我相信大部分的一些人士可能如果有经历过这些阶段的话，肯定会对继承遗产的这个部分有一定的这个理解。那么对于一些可能还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的一些人士，你觉得说最需要的一个遗产教育是什么呢？
遗产教育啊，这个真的是要从很多方面来看哦。就比如说，如果你还没立遗嘱的人呢，首先因为我经常都会跟人家做一些分享，说立遗嘱的好处啊，如果没有立遗嘱过后有什么坏处啊，这些东西，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在报章上面看到啊，这些东西，可能我在这边就是大概简短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比如说你立遗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要懂怎么的立遗嘱。如果你没有把遗嘱立好的话，可能你会造成你的这个后人会有一些争议。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 example。比如说我有3间房子，那么我说我有3个小孩，不管是男是女了，我3个小孩。有很多顾客就会跟我说，他说啊，我是很公平的一个人，我这个3间房子我就平分给3个小孩。就是每一个房子3个小孩都有名字，那么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哎，好像蛮公平的嘛。这三个房子就平分给3个小孩，一间房子有3个人的名字，听起来是蛮不错。那么但是可能有一天我不在了过后，其中一个小孩可能是做生意没有做得很好啊，或者可能是赌钱啊，或什么东西，就败了一些钱过后，他可能是最小的那个，他就跟他哥哥姐姐说，想要把这个屋子给卖掉，那么我要用到钱。那么哥哥姐姐可能是有钱的，或者他们比较善于管理这个财务。他们说：“哎，这是爸爸留下来的房子啊，你怎么可以卖掉呢？”那么他讲说：“我不理，我就是要卖。”但是因为房子是3个人共同拥有的名字，所以你又不能够单独一个人去卖，所以他们就造成了他们里面可能是兄弟姐妹的不和。所以我们不只要懂得要立遗嘱，那么立遗嘱的时候，我们大概也要懂得怎么立。还有一个就是说，虽然我们立了遗嘱过后，但是有些人可能会不满意，可能
是。
说我3个小孩了，我就立了，我就会说，哇，最小那个可能是我最不喜欢的，所有的钱我都不想留给他，我就留给老大跟老二。虽然是有遗嘱，那么这个老三呢，可以不可以上庭去挑战我这个遗嘱呢？是可以的。所以你立遗嘱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去立，来防止这些问题了。虽然立了遗嘱后，你说哦，我是很好的，我立了遗嘱，但是你造成后人的一些可能不满， 所以当有我的顾客来的时候，我会大概就是 advise 他说，你大概要怎么样子去立，是尽量是要保持公平啊，或者是尽量不要造成后人的一些麻烦了。
是，就是我们毕竟还是希望说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嘛。只不过是呢，如果大家可能在这一方面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的话呢，其实我们通常还是会希望说，可能我们可以委托一些专业的人士呢，为我们提供一些专业的这个意见，我们才能够知道说，OK，我们要怎么样的把我们身后的这一些未来的规划呢，给好好的就是立下去的。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继承那些事的课题还没有正式结束之前，想问看一下胡文泰律师。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呼吁的就是说，如果趁大家还没有立下这遗嘱呢，我就希望说大家可能不妨真的考虑说去立这个遗嘱，因为它的好处毕竟很多。第一个当然是想说可以省下很庞大的这个印花税。就比举一个例子啦，我现在有10个产业，有房、有电务、有什么，可能加起来有几千万的身价，可能啦。然后，但是呢，我的小孩就是不是很标新，也不懂得怎么管理生意啊，什么东西，或者说他本身就没有很有钱啊。有一天我突然就不在了，我不立，我没有立这个遗嘱。那么自然而然，当然，如果我只有一个小孩，我太太可能也不在了，然后我是一个小孩，但是我这个小孩当然在这个分配法律情况之下，他一定会继承到我的这些遗产。只是你要继承这个遗产之前呢，你必须要还一个庞大的印花税。如果他没有这个钱，我所有的这个遗产他都拿不到，因为他还不了这个印花税。所以，如果假如说你有立下这个遗嘱过后，他就不需要还这个印花税，那是其一了。其二的话就是讲，如果你立了遗嘱过后，你真的可以选择性的把你的遗产归给谁，你甚至可以。有些人举一个例子啊，以前在英国的时候，可能外国人的话，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小孩，然后他有宠物，经常可能我们是有看到，他就把他庞大的这个遗产给了他的宠物，然后他那时候就会设立了一个信托啊，要如何照顾的他的信托。我就平常跟大家开玩笑了，也不是开玩笑，就比如说我家里有养乌龟嘛，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乌龟立进我的遗嘱里面，跟他设立一个信托，为什么呢？因为乌龟一定比人更长命，如果乌龟是比你更短命，肯定是你疏忽照顾了。比如说你有一些动物啊，一些宠物啊，可能甚至一些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所以可能说，如果你一个人住的话，你有一些宠物，当你突然间走了过后，啊，不一定说可能人70岁、80岁，现在你看到有很多可能年轻人突然间就是会猝死啊，什么东西，那么你对你的这些动物怎么照顾呢？所以可能说，你就在你的遗嘱里面，可能你必须要写到说，OK，可能我是成立一个信托啊，什么东西啊，来照顾你的宠物。还有就是说，重要的就是有些小孩，可能一些特殊小孩，他们需要人照顾的。那么可能父母亲可能突然间啊，可能现在的意外很难说嘛哈，可能父母亲在开车，可能就啊碰到意外啊，或者坐飞机的时候碰到一些意外啊，那么你的那个需要人照顾的那一个特殊小孩怎么办？所以你也在遗嘱里面要可能要成立一个信托，说如果这两个爸爸妈妈不在了，我需要一个人或者需要一个 guardian 一个监护人啊，谁愿意做他监护人来帮我照顾我的这一个有特殊小孩，这几样东西都必须要顾虑得到的。那么如果真的是你们有打算要立遗嘱的话呢，你们就可能有准备几样东西。如果你要找律师来帮你们做这个遗嘱，你们要知道说你们要。准备了这个什么银行？你的银行户口？你有什么股票吗？你的汽车？你的电务？你的地皮？你的房子？还有你的保险？可能保险那边你已经有那个 nominee 说要给谁了，或者你的 EPF 啊，还有一个东西我讲的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那个 EPF 公积金。公积金呢，如果你里面在公积金里面已经有 nominee 说要给谁，那么就好，没问题，你就不需要在遗嘱里面提到。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在 EPF 里面写到说你的那个受益人是谁，那么你就必须要在你的遗嘱里面提到了，大概是这样子。
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点啦，就是希望大家呢，可能在做这个的就是遗嘱的时候呢，就是不会遗漏掉，然后甚至是呢，也是对于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可能宠物啦，或者是特殊的一些孩子啦，就是未来的一份的这个保障。所以就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大家可以更加的了解。同时，我们也非常谢谢呢，胡文泰律师特地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你这个，谢谢大家。